这事情呢已经不是这个传统的问题了，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了，而且呢上升到一个什么真理的争论了。哦，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呢在教会里面有些问题只不过是大家看法不一样，但是很容易的我们在争大家有争论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提升到真理的层面去了啊。我们要是从国内来的就很清楚了，这个很快的就上纲上线了啊，一下子就变成了到底你是讲异端啊，你这个错误的，你这个异端，你这个不对的，你这个不得救的，你不受割礼不能得救，外邦人信主可以，我们到外邦人的传福音也可以，但是他们信的我以后必须要受割礼，必须要受旧约所有的律法，否则不得救。那就把这个呢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真理上一个得救不得救的一个真理问题了，不是一个习惯问题，乃是一个真理的问题。那面对一个真理的问题的话怎么去处理呢？倘若真的是一个真理的问题的话，这些有一些错误的教导，然后发现这个跟圣经的教导真理是不合的时候，好，我们要怎么样？保罗巴拿巴就很清楚，他据理力争，这是关乎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这个事情一定要弄清楚。我们要是弄不清楚，我们之间弄不清楚的，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把所有的使徒都招来，开一个使徒大会啊！这是教会有就是从开始以来第一次的使徒大会啊，大家就来讨论这个事情啊。然后呢，保罗巴拿巴就把他们在外邦人所做的事情就讲了一遍。彼得也把神怎么带领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事情又讲了一遍，啊，然后圣经里面就他们都争论很久，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们却一点不能让。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呢，他就讲了，他说，他其实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所描述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的事情，啊，他说他神过了14年，啊，他跟巴拿巴一起上耶路撒冷，带着提多一起去，他干什么去？他我是奉启示上去的，要把我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要对弟兄们陈明，那背地里呢，却是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那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保罗说我在外邦人当中传了十几年道。现在说我传的是不对，那么我要回到教会里面，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承认这个事情到底在传什么，到底所传讲的跟神的教导神的真理合不合，到底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啊？结果呢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一起的在教会里面就有这个争论。那在争论的过程里面呢，他说那些假弟兄，有第四节里面讲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他要叫我们在受割礼，叫我们又在受这个摩西律法，那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乃是要为叫福音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那至于那些有名望的，就教会里面那些其他的使徒们，不管他是谁啊，其实呢他都没有不能够加征什么，他在我所传的福音上面并不能加征什么，就证明说我所传的福音跟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没两样。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说了，当他信主的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他是当时正要上这个大马士革要抓那基督徒，从大祭司长那里拿了文书要把基督徒抓过来下到监里面，结果在这个路上耶稣的意象向他显明，啊，他就在那个路上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然后圣经里面就讲，他自己也讲，他就在阿拉伯就居住了3年，他就没有上耶路撒冷。然后呢过了3年以后才去耶路撒冷，结果去了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的信徒们基督徒都不接待他，都怕他。那这个人去的时候是拿着文书去抓基督徒的，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也是到处把基督徒搜查，然后把他下到监里面去。 所以说三年后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信徒都不相信他，没有人接待他。那他到底保罗是不是一个什么卧底，是不是反间啊？然后呢，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巴拿巴去找他，带他去见彼得。他说我就跟彼得住了15天，所以我传福音呢，我说传得到了，并不是从人领受的，没有其他使徒教我的，没有人教过我的，我从一开始就神启示给我。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保罗所写的这个很多地方呢，他都是怎么讲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常常念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开始，对不对？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怎么样，从主领受的。他没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彼得教我的，原是约翰教我的，他不是，他原是从主领受的。啊，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摆开。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多类似的经文，他是这是从主领受的，主教导我，主把这个道理，他过了传道过了10几年，然后才去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然后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我传的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就发现并不能增加什么。然后呢，又看见什么？那反倒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的人。所以就看见了，他们都其实都从神的领受同一个使命，但是呢，他们有不同的托付，一个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一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啊，他们就要怎么样？互相尊重。啊，他们就彼此行右手相交之礼，互相祝福对方，愿神赐福给你，你向犹太人继续做，你向外邦人继续做。啊，就好像说我自己信主以后很清楚神给我的一个托付，就是向大众群体啊做这个福音工作。所以我很一直以来就是说都在大众群体当中，我很早90年代就在国内做这个培训的工作，然后呢一直到现在还是做这个工作，很清楚神对我有托付。有些人可能不一定的，我在我们恩福神学院有一个呢，他很清楚神给他托付，就像阿拉伯国家，因为他以前出国了，第一次出国的是到阿拉伯国家里面工作，在那里工作了5、6年，然后移民到加拿大来信主了，信主后来蒙神呼召，他一直以来的负担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要回到阿拉伯国家里面去，要向这些阿拉伯人传福音。神给他有不同托付，但是同一个使命，对不对？没有两样。那既然是同一个使命，有不同托付，就是彼此尊重，彼此祝福，各自在神面前尽忠。然后呢，跟着下来的最后又出现一个问题了。开完使徒大会以后，他们回到安提阿没多久呢，保罗就想了，哎，我们再回去第一次宣教的地方，我们去探望那弟兄姐妹，我们去那里再一次做一些个短宣的工作吧。啊，结果呢，巴拿巴呢就说好啊，一起去吧，这一次带着马可一起去。保罗就说不行，马可不能带。上一次他跟着我们一起去的时候，走到一半他就当逃兵了，这个人不行了，这个人他不能吃苦的，跟着我们去只是一个拖累。啊，就为了这个马可的事情啊，两个人起了大大的争论。啊，结果呢，两个人还要怎么样？彼此分开了，各走各路了。哎，我们说，哎，这两个都是神所重用的使徒啊，对不对？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但是我们要是看的话呢，其实呢，这两个人他们有不同的恩赐，两个很不一样的人。巴拿巴他本来叫什么名字？本来叫约瑟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4章最后那里就讲，他是个利未人，他叫约瑟，使徒们给他起名叫巴拿巴。巴拿巴是什么意思？巴拿巴就劝慰者。他这个人呢，特别能够去鼓励人，去安慰人，去劝勉人。所以呢，我们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算是一个，他的工作中心是一个什么的中心？是一个 people oriented， 以人为中心的，对不对？ 保罗呢又是一个哪一个类型的人？保罗呢是以事工型的，你看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地方好像在帖撒罗尼迦，他就停留，有时候就两个安息日，三个安息日，两三个礼拜，一个月，建立了教会他就走了，然后呢又建立教会又走了，他建了很多教会，他是事工型的。那这两个人呢，有些时候一起搭配的时候呢，互相能够互补，但是也有些时候呢，两个人呢可能一起工作的话呢，有些时候也会互相拦阻的。两个人恩赐很不一样，两个人侍奉的中心也不一样，不需要勉强。保罗不错，神很使用他，建立了很多教会，新约的差不多有一半是他所写的。但是巴拿巴，神也使用他，当没有人愿意接待保罗的时候，谁去接待保罗呢？就是巴拿巴，对不对？巴拿巴啊，当保罗第一次，那时候还叫扫罗，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后来呢，保罗在耶路撒冷也待不下去，就待了15天，他也要逃，因为犹太人要杀他，结果又逃了大树去了，回到他老家去了。巴拿巴后来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就想到保罗这个人可以可造之材，他又跑去大树把保罗给找来了，找到带到这个安提阿，在安提阿那里呢一起同工，在同工过程里面呢，教会就把他们两个人就拆出去做宣教。在宣教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其实一直以来呢，第一次巴拿巴跟保罗在一块，为什么？我自己从这个圣经的背景来想的话，圣经里面就讲了，在有一次他们在这个第一次宣教的过程里面，在以哥念那一带的地方啊，有人就这样说，第12节里面，使徒行传14章12节里面就讲，他们就看见保罗跟这个巴拿巴的时候呢，就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那在这那丢斯是什么？就他们用有希腊人的神话来，丢斯是 Zeus 就是他其实是最高主宰，这巴拿巴是 Zeus。但是呢，经常带头说话的是谁呢？是保罗。他们都能看得见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主导是巴拿巴，但是呢，其实呢，很多事情是保罗在干，因为保罗是一个事工型的人，什么事情都出头了。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呢，我相信呢，其实第一次这个旅程的话，巴拿巴他的目的其实是要陪伴保罗，他看见保罗是一个可造之材。但是呢，他还是需要有人不断的栽培他、带领他。然后呢，到第二次的时候，保罗再要去的时候，他说：“这一次我要带马可，马可不错，他过去也不受人接纳，但是我也发现他是可造之材。”但是保罗说：“不行，我不愿意带他。”巴拿巴说：“我的神给我的托付，神给我的恩赐就是做人的工作，你的工作我想我已经差不多了，你可以自己出去了，我不需要我再陪你了，但是我一定要陪着马可啊。”然后呢，他的时间就陪着马可了。圣经里面从此以后呢，使徒行传就没有记载巴拿巴的工作了，就记载保罗工作。但是其实呢，巴拿巴他的工作其实也是挺有果效的，对不对？他一圣人可能没建立很多教会，他就带了两个人，这两个什么人？一个是保罗，一个就马可，这两个人就够了，对不对？啊，他们分道扬镳，但是呢各有各的成果，对不对？保罗就带领了两个人，就巴拿巴就带领了呀两个人，一个就保罗，另外一个马可。这个马可呢，到最后的时候呢，保罗在临死以前啊，最后的绝笔信 提摩太后书，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也就说了，那你来我这里的时候要把马可一起带来。为什么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他在栽培的事上他不愿意下功夫啊，人家把他栽培过来了啊，他说这个好，这个在传道了，这个是一个好的工人。那其实呢，我们就看见保罗的性格呢，他是不可能把马可栽培起来的，但是呢，巴拿巴的性格他就能够把马可一步一步带领起来。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看见他们不同的恩赐，有些时候能够搭配在一块，神就让他们一起搭配，有些时候他们可能真的要分道扬镳，也就分道扬镳，但是各自也有各自的成果。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同时也看见呢，保罗跟马可这两个人从一开始都不被接纳，他们都需要，就好像什么，我们就讲 diamond in the rough，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栽培他，很长的时间去打磨他，以致他们成为被神使用的人。谁愿意花这个时间花这个心思呢？那巴拿巴愿意花上这个时间，花上这个心思啊。同样的，我因为我们恩福自己有神学院啊，我们就经常的去的教会的，我也会提醒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可能很爱主，愿意奉献，我当那个时候我们都为他来感恩。但是呢，当他一开始读神学院成了神学生了，我们对他的观念就改变了。哎呀，倘若一般的弟兄姐妹他每次聚会都来，然后呢都提早来，他都愿意参与，我们都感觉到为他的感恩。但是一当了神学生呢，就觉得哎呀，你还是不够啊，你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应该还做那个，我们对他一要求一下就提高了。所以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同学就说啊，你自己心里面要想着有这个落差的啊，你不要以为你奉献了去读神学了，弟兄姐妹就更爱护你，就更对你尊重，那弟兄姐妹一下子对你看法就不一样了。然后你神学生毕业了以后呢，你当传道人家要求就更高了，你怎么这个传道人你都这样的。那要是一个弟兄的话，他可能对他没有这个要求，但是要是一个实习传道呢，你对他要求很高。但是从马可也好，从保罗来看也好，其实他们都需要一个什么成长的过程，成长的时间。我不晓得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啊，你是事工行的也好，你是啊，好像巴拿巴一样，是这个啊，就是做人的工作的也好，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也是容许弟兄姐妹来成长，给容许，甚至传道人，他们可能都有他的要成长的空间。我们在当中学习，在主里面彼此同工，在教会里面有人就有问题，那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看见靠着神的恩典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呼召，有不同使命，我们能够彼此尊重，我们都要在每个人最后都是在神面前，在基督台前来交账。你要交账，我也要交账。当我们交账的时候，神问的不是你没有东西，是神给了你的东西，你怎么去运用，神交在你手中的你怎么去服侍。就是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位牧师传道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一般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能够听见主的声音，说你这又忠心又良诚的。我们起来，就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啊有恩典有怜悯的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我们也有不同的恩赐。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互相的搭配，彼此的同工，也让我们能够这是专心的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我们的元首，让我们百节各按各职，能够互相的在爱中彼此的建立。我们就恭敬地把我们弟兄姐妹完全地交上，这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